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又来到了周一。今天要与你聊的话题就是老年人与面子。其实呢，咱中国人啊，就好面子。
就是骨子里边就有这个传统，
对，讲究面子。但是今天呢，我们侧重的去谈一下老年人与面子问题。
对对对，其实这个说到老年人的面子啊，就让我想到什么呢？我之前在网上啊看到有这样的一种微信群呢、这个叫牛蛙群。
哦，我大概能猜出来什么意思。
哎，
就是他们的孩子可能比较有成就，
比较牛。
哎，对啊，那在这里面去显摆炫耀我的孩子的成就，哎，会显得我很光荣，
很满足，
对，很荣耀。
有一些孩子真的确实成长道路就是不容易啊。
嗯，
从小的时候如果学习成绩表现的优秀啊，就是又比较乖巧啊，就常常会被父母拉出来说，你看我们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就是父母的面子。
嗯，
然后等到这个父母老了，这个孩子长大了，还依然成为父母的面子，说哎，我们家孩子在哪里哪里工作。
对对对，你这个就让我想起来一件什么事呢？首先就是我们的骨子里面是比较在意面子的。那如果上升到老年人呢，他们可能更看重的就是我的孩子在外面的成就怎么样。你刚才说的牛蛙群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那他们会想尽办法去把自己的孩子描述的比较好，有的呢可能是掺杂一些假话谎话，
但其实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真正的说去夸奖他的孩子怎么样。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要是问，哎，你家孩子在外面做什么呀？哦，我家孩子在哪里，在哪里做什么生意？
在广东当老板。
就是他的背后啊，还是一种好面子。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家里面的儿女关系啊，就是老人跟儿女关系，再加上有儿媳妇的话，其实关系并不简单的。
对，有点复杂。
有点复杂。但是很多老人呢，他在外面他什么都不说
啊，是是是，
他会把自己的孩子把儿媳妇给说得非常的好，今年过年回来给我买什么什么东西，我都不想要。
是是，
他还故意穿出去。实际上呢，可能他们的关系没那么好。但是呢，他又不能说哎呀他们对我不好，他还要自己强硬的去撑起这个叫场面。他要让别人觉得就是这个样子。那这种老人其实我接触的是非常多的。
也挺可爱的，但是也挺无奈的。
他其实谈不上对和错的问题，
没有什么恶意啊。
对，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就是觉得，哎呀，老年人其实到老了呢，他还是要用自己的一方努力去撑起自己所谓的面子。
而且他只是在自己独立的那个社交圈子里。
其实他们的社交圈子呢是很小的。
对对。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前不久跟一个老人联系呢，他呢就很愤怒，就是因为村里啊有一家人办事
啊。
办事呢就没有请他。他很在意啊，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我不是花不起那个钱。但是这个面子我觉得挂不住。那后来我就去了解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农村的农民啊，他们到老了之后生活成本是很低的。
对 对, 对，
我说的生活成本单指那个日常的开支是很低的。
对，
因为很多东西可能不需要买，但是他们生活当中很大的一部分往往就是礼尚往来。
是，
后来那这个老人就了解清楚了，不是说别人不请他，是因为他去了外地，别人以为他没回来。实际上他已经回来了。那这个就是误会嘛，
误解。
误会解释清楚就好了。但是他会觉得哎呦，我面子上挂不住，要把这个面子给捞回来。
没有，还有一个问题，确确实实在特别是农村啊这些地方呢，大家又喜欢说闲话。他可能自己就会想象说，哎，你说这家跟那家是不是有什么矛盾了？
对，
所以有这个事儿了，就故意不叫他。
是，所以我们所讲的这个面子，是不是就是在自己那个 本来就很狭小的圈子当中的面子。
嗯嗯嗯，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
对，你个人会觉得这个为这个面子死死的强撑着，它的意义有多大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成长背景吧。
嗯，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儿侃侃而谈，觉得说哎呀这个
好像没什么意思。
对啊，你看就是年纪这么大了还争这个干什么呢？
嗯，
对吧。但是其实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特别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家来说，他们所拥有的世界其实是很小的。
嗯，
就哪怕他可能打开电视，哇，知道这个世界还有遥远的北极南极啊，其他地区怎么怎么样，但是真正他们拥有的世界只是就像你说的，就是那个小小的圈子。就在那个圈子里边，他无论是喜怒哀乐都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去度过的。
嗯，
那在这种环境里边，就是你必然而产生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也讨论过，就是人本身也有罪性嘛。
嗯，
对不对？这个罪性会驱使我们，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复杂。虽然人很少，
嗯，
但是人际关系也很复杂。
是，
人家开玩笑说大学生宿舍啊，一共四个人开了六个群。
嗯，是。
对不对？
你还得算一下排列组合。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是能够理解的。而且就是为什么你看就是在农村呢，就是因为他们日常能关注的事情也不多。
对，所以呢就是我个人倒并没有觉得说哎，面子这件事情本身是坏的。
嗯， 嗯，
因为它涉及到人本性的东西，我们不是去探讨它我们该不该能不能的问题。
对，
而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作为一个老年人活了一辈子，到老了之后我们该如何用一个相对比较平和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还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但凡是自己的子女啊跟老人的关系再密切一点，这个父母啊或者说这个老人家都未必会那样子。
嗯，对，你这个观点让我想起来一句什么话呢？
啊，
就是说一个人他越炫耀什么，
嗯，
代表了他越缺少
什么。
他之所以说哦我要挂住我的面子，
嗯嗯，
强撑着我的面子，
对，
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常常没有人注意到他。
对，
在我们这个狭小的生活圈子当中，特别是我们刚才说我们的老一辈人，他们可能一辈子比较看重的就是得到身边人的尊重。
对，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是社会的体制发生变化了嘛。
对，
在就是以前的时候，整个村庄也好，或者说一个片区也好，
嗯，
德高望重的其实就是那个族长啊。
对，
跟当地的村官是没有关系的。
嗯，
但是真正要有什么事要决断的就是族长啊。
你说的族长其实是在这一片。
对，
在这一片
大族的这个领袖，
哎，比较有威望，大家能够信得过，
对，
也愿意服他听他话的那样一个人，就是别人看得起你。
嗯，
有事找你咨询。
对，嗯，
就觉得哎很有面子。
其实你发现没有，虽然他们未必经过系统的学习，但是其实他们也是在寻找自我价值。
是，所以我并不说他是好是坏，我们该不该有。
嗯，
我只是觉得像你说的，我们两代人他那个社会的架构不太一样。
对，
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更多的是彼此之间是有连接。
对，
但是呢生活上是互相独立的。
嗯嗯嗯，
对吧，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是，
在共同的区域当中我们探讨更多的兴趣、
嗯、
爱好和合作。
嗯 嗯， 嗯，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相处的模式。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更多的是没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没错没错，
大部分都是互相很清楚的，知道的都很多。
嗯，
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认可，或者说看得起，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会不会突然有一天发现，哎，我被我看中的这个圈子抛弃了。
嗯，
虽然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会不会被看中啊，会不会被认可。但是有的时候就好像你刚刚举那个例子，这个老人家也会觉得说，哎，就是他们一块玩喽，
对，
就不带我喽。
嗯，所以呢我在纠结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老年人到老了之后，如果我们还是被面子这件事情死死的捆绑着，
嗯，
究竟累不累。
嗯，
我们作为一个老年人到老了之后能不能相对平和一点去看待这个面子问题。我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假如我从这个圈子当中跳出来
啊，
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老人呢脱离了那个环境。
对，
比方说我们之前说的进城
养老。
对，进城跟儿女住在一起了。
嗯，
一边带孩子一边养老了，
对，
我不在那个圈子当中了，我彻底的跳出来了。
嗯，
我生活的其实也还挺好，我不存在说你看得起我看不起我，
嗯， 嗯， 嗯，
尊重我不尊重我，给我不给我面子，
嗯，
其实这些问题他都已经不在意了。
嗯，
没什么不好吧，但是我就觉得在那个环境当中的老人其实很难从那个观念当中跳出来。
他就算一时之间跳出来，如果他过去几十年都是那个环境，
嗯，
他早晚有一天他还是会觉得那个环境更好。
对，
因为他在那个环境自在呀。
对，环境他可能是觉得自在，
嗯，
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他的观念能否得到一点调整，让他在晚年的生活当中稍微平和一点。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回到那个最重要的点，就还是又说到比如说子女怎么样去跟老人家沟通交流这件事情上。
嗯，
当然我们不是说特指比如说有一些孤寡老人哈，
嗯，
就是没有人陪伴的，那如果真的是有陪伴的情况下，特别有子女的情况下，就是子女确确实实在某种程度上会给老人在晚年的时候他个人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宽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我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老人家，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
嗯，
那么他的大儿子大概今年也是40多岁的样子了哈。
嗯，
那么有的时候他大儿子在工作上遇到的事情，常常会请教他的这个父亲的。
哦，
你想这个老人家都脱离社会
这么多年了，
对，这么多年了，他工作上遇到的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说心里话，他未必能解决，但这个老人家很享受这种啊，随时问他一下。
哎，
那你想象一下。面子自己儿子都能给了，我还去外边要什么呢？
嗯，是。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是老人的话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目前作为一个老年朋友，是否还依然被面子这个问题，所困扰着？
嗯嗯。
那作为年轻的朋友，我们就更有机会了。
是。
首先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老年朋友，
嗯，
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能够相对平和一点，
对，
不要那么的好像很疲惫吧，
嗯，
特别在晚年生活，
挣扎，
对，这是我们的初衷。
对，
我们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是坏事，只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眼光来看待它，
没错，
特别是我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的舒适。
对对对。
好，那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先跟你聊到这，下期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跟你聊。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涂往心里存，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